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很高兴今天又来到节目，来跟大家一起探讨关于玉不琢不成器教育的主题。我们今天要探讨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探讨放飞德式教育。德式教育放飞究竟是不是符合我们自己在教育上的一种目的性呢？那谈到教育的目的，我们就来谈谈看该怎么有目的的去教育孩子。我们谈到教育孩子的部分呢，无非呢就是以下提到的几点啊，就像我们国内呢非常主张的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做语言的教育，第一个语言的教育哦。像口语表达啊什么这些，在我们在沟通的议题上面好像都非常非常重视，对不对？那语言的教育部分呢，孩子是需要学习语言的。那正常的孩子呢，在不到六足岁的时候，他都可以适度的去运用我们的母语应付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各种状况哦。那除了母语之外呢，孩子通常台湾的小朋友还会学习外语，而外语这个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会比较好呢？这也都是见仁见智哦。那语言其实它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能力哦。通常我们会说，越早来学习呢，学习的效果就会越好。那另外，孩子学习语言呢，对他来说，其实我们要用游戏，就是前几集我们都有谈到哦，其实教育是要用游戏的方式，而不是用做功课的方式来进行哦。还有呢，还有就是第二点我要提到，就是知识教育。知识教育在孩子需要认识的生活环境当中哦，就是我们孩子所能够接触到的人、接触到的物以及现象，这些都能够引发孩子的好奇。那孩子呢，如果可以认识环境越多，他就呢会越想要去了解，越想要去了解之后呢，他就会越想要知道如何能够把状况控制得更好，而且呢环境里面有什么是他可以运用的元素，孩子呢就训练出来了他整个整合以及统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哦。而这个知识教育呢，也就是我们科学发明的起源，启发孩子在科学领域的一个认知以及了解，他如何透过发明，然后呢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情形，然后提升人类生活的品质哦，这也就是透过知识教育来的。那孩子呢，对于孩子的对于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观察和认识啊，其实他通常都会是表象的一种比较肤浅片面的见识，那深入的部分呢，他就是必须要透过大人的一些说明，我们大人的说明呢就可以让孩子能够更深入的去认识。那这种认识呢，它会是生活化的，会是体验化的，就不见得是读书哦，就并不见得说一定是读书。好比说孩子可能看 Discovery， 他可以增进他自己在这样子大自然领域的一些摄取的知识哦。那对孩子来说呢，如果他可以对生活环境认识越多，他相对的就会越有自信。好，我们刚刚呢提到了语言教育、知识教育，还有呢就是生涯教育的部分。孩子需要去认识人生，我们上一集提到说怎么还跟孩子讲鬼，其实鬼呢通常呢它就延续了在生命价值跟生命存在的一个意义，所以孩子呢要能够去认识说，那当他存在的时候，他要如何去经营他自己的人生，认识自己的人生。父母呢要有责任可以告诉孩子说，其实人生的路哦是真的很多种选择哦，千百条啦，那条条道路呢认真的走下去，路上真的都会有很多值得感动就是这些动人啊感人的地方。所以呢其实所谓行行出状元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再来就是思想教育咯。那思想教育的部分呢，孩子呢他是需要培养智慧的。那智慧其实大多数都是由后天，因为我们先天的这个部分是智商，那智商也可以透过很多的刺激去提升它，还有饮食啊、作息啊，去提升智商的部分。但是真正智慧的部分呢，智慧是后天训练来的，就跟语言的能力一样哦。训练孩子的智慧呢，不但要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那我们大人如何去指导孩子怎么去观察事物，然后呢启发孩子跟别的孩子有不同的见解跟看法和发现哦，然后进而执行有不同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就是要透过我们去指导，然后鼓励孩子去表现出来的。那做出来之后呢，更进一步就训练他可以去进步。何谓进步呢？就是他可以推翻自己之前的一个做法，也可以去推翻别人的一些看法。就是诶，那个孩子看到什么，那他说其实我更进一步可以看到什么，就是架构在别人的一个看法之上，能够去建构更高深的一个看法哦，然后引导呢孩子去发展一个新的看法跟新的做法。这训练孩子的智慧啊，当然就是由小而大，由简单呢然后来变得增进他的难度。好，那在这个部分呢，孩子透过这样小小的发现、小小的发明然后进而有一些心得，我们都要加以鼓励，就我们前几集都有听到。那成就呢，其实获得肯定，孩子的成就可以获得肯定，其实是孩子继续努力的一个原动力。然后再来就是品格教育，我们前面提到语言啊、知识啊、生涯呀、还有品格教育的部分。孩子需要呢做人做事，那怎样和自己相处，怎样和别人相处，怎样和环境相处，这些都是做人。那事情要怎样的去进行才能够达到目的，这就是做事。懂得做人做事呢，他就愉快，别人也愉快。做人做事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加就会越来越困扰，所以我们要从小就开始哦。那再来就是创意教育，我们最近一直在提思考创意的部分，思考设计的部分，创意思考设计的部分。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讲到放飞德式教育，其实我们也是要去启发说我们有没有扼杀了孩子的创意能力。那在前面云云提到前提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通常都有设定这样的目标要来教育孩子，所以教育创意教育其实孩子他真的是需要发展想象的世界。幻想是孩子的世界，孩子的幻想不是逃避现实，孩子是从幻想的游戏当中呢去学习语言啊、认识环境啊、学习做人做事。那幻想对孩子的长大呢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哦。好，再来我们提到气质教育的部分。我都一直说其实每个孩子在肚子当中，还在孕育在妈妈的肚子当中呢，就可以显现每个孩子的气质不同。真的有些孩子在肚子里面呢，他就特别的喜欢翻滚，比较特别好动。那有些孩子呢特别的静，那有些孩子听了音乐是有反应的，有些孩子呢特别会肚子饿，因为妈妈就会肚子饿狂吃哦，所以每个孩子其实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展现了他不同的气质。那如果说孩子生下来之后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教育孩子的气质？孩子首先要需要能够培养幽默感，幽默感对一个人的作用很像弹簧对汽车和对飞机的作用。汽车有了弹簧的装置哦，才能够在不平的道路上行驶。幽默感呢，不管是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润滑剂和一剂清凉剂哦。从小呢我们就可以训练，从小是训练，从小处训练，目的就是在于把幽默感变成孩子的生活习惯，而且能够内化成孩子的气质。有时候幽默感并不见得就是一定搞笑啦，真的，我在前几集我就一直提倡到说，一般人都认为说幽默感就是呢搞笑，幽默感呢就是可以这样子哈哈大笑，其实幽默感就是他随时都可以放下一些东西。 如果我们今天呢心里头总是有一些尴尬，然后放不下，一直记恨于别人，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检讨说我们自己的幽默感到底够不够哦。好，我们来探讨到这样子一个目的，我们设置了这些领域，教育的领域的目的去教育孩子，那这些教育之后呢，我们的孩子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让我们稍微喝口水。好，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有目的性的教育孩子的一个层面上面，各国是不是在施行教育的这个部分也一样的来看待呢？我们来说说好了，在2014年台湾教育史上第一次12年国教首次的会考，我们在前几集曾经有讲到12年国教的这个部分，对不对？那所有的大众呢，对于台湾教育制度啊，重新啊去审视这样的一个过程，小孩的创意会不会因为过度注重考试而被抹杀呢？蒋友柏他曾经在 YouTube， 你去搜寻可以看到啊，他说他的小孩呢在上学之后呢，他的想象力就被压抑了，他担心没有了想象力，未来就更没有竞争力。其实专家也提到说，像德国教育在不担心孩子塑造起跑点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之下，反而会成就孩子独立的思考能力。云云借由呢，我们一开始来探讨我们在教育的七大目的性来讲，然后再来提及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教育目的，我们要如何去施行？为什么，德国人他可以用一个不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点的一个概念之下呢，反而去成就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个章节，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小时的节目要来探讨的关于就是德国。而德国我们来讲讲，待会要说到这些你都知道吗？德国是一个博物馆文化高度发达的一个国家，他全国拥有多少家博物馆你知道吗？他全国超过6000家博物馆。好，然后在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啊，德国诞生过许多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就像是谁？对，没有错，就像是爱因斯坦这个举世闻名的人哦。还有呢，知名的文学家歌德、海涅，还有音乐家谁？对，没错，贝多芬，还有孟德尔颂，他们两位也是诞生在德国。而德国在科技技术的许多领域当中呢，都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那我们来讲说，大家其实在检视了各国的一个教育之下呢，不管是芬兰，不管是维也纳，不管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德式教育来讲，究竟都说德式教育好，那它究竟好在哪里？而那哥德式的幼稚园，哥德式的幼儿教育，也就是德国幼儿教育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应该都有啦哈。在德国的这个学前教育呢，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跟大纲哦，他们主要培养的方式就是通过各种玩的方式，接近大自然，来培养孩子社会适应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幼儿老师在这个当中呢，他只是充当一个什么？一个观察者，一个帮助者的角色。许多中国父母呢，对这样的一个教育方式是很难接受的，然后因为我们华人父母亲真的，他认为让孩子玩来玩去，会养成贪玩的习性，孩子就不想学习，不学习的话就在各种才智上就会落后，所以呢就会有所谓输在起跑点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但是呢德国人却不是这样子认为哦。在德国的幼儿教育理念里面呢，他们认为小孩子最大的一个功课哦，最大的课题就是玩。他们相信啊，玩就是小孩子生活和学习的全部，玩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方式。 当然玩并非休闲时候的消遣活动哦，而是提供各种可能性让孩子去尝试。德国人也认为呢，孩子长大早晚呢都要离开父母亲，自己去闯他一片天地，而与其让他们面对挫折、惶恐和无助，不如呢从小就让他自己去练习。好，让我们下半段再来探讨如何玩。嗨，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欢迎来到云云第二段的节目。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呢德国教育呢，其实它最大的课题就是玩。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认为哦，孩子长大就要离开父母嘛，对不对？所以呢，与其让他呢在长大之后呢必须要去面对他的挫折、惶恐和无助哦，不如就从小让他能够去练出面对人生的勇气和本事。所以呢，因此放养式的幼儿教育呢，在德国呢就成为了一种趋势哦。因为德国人相信，其实透过玩，然后让孩子练就了他自己幼童他本身在生活和学习能力的一种全部。玩呢，就是最好的学习方式。玩并非是休闲时候的消遣生活活动，而是提供各种可能性，可以让孩子去尝试。森林幼儿园哦的是没有校舍的，也没有教室。每次呢到了上课的日子啊，孩子都要到森林里面去上课。天气好的时候呢就可以爬爬树，下大雪的时候呢就盖冰屋。其实台湾也有所谓的森林小学、森林幼稚园，对不对？但是我们来看看哦，我有朋友，其实在20年前他的孩子呢就开始就读森林小学。但是呢他们就开始惶恐了，其实他们读了森林小学之后开始惶恐，说台湾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这种放养的教育方式，让孩子可以升到国中甚至于升到高中，因为台湾的教育方式毕竟不同。所以呢虽然在小学的时候让孩子呢在森林小学就读，但是在国中的时候他们也回归到正规的一种台湾正规的正统教育，也就是填鸭的压抑式教育哦。那回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孩子会不会是很辛苦的呢？我觉得也许下一次在节目中我们再来分享他的一个心得哦。好，那我们来讲到就是说德国的孩子他们都要到森林里面去上课，然后呢天气好的时候就是爬树，下大雪的时候就是盖冰屋。所以德国的育儿教育呢还根据孩子可以透过他们不同的思维跟特点来采用他们所谓的情境教学，强调孩子在游戏当中呢他所学习的方式，然后培养孩子他的整个兴趣发展，以及孩子在玩耍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他的动手的能力、肌肉发展的能力，还有孩子的一个观察能力，他究竟会动手去操作哪些东西，然后去观察孩子适性的一个发展。德国人呢还特别重视幼儿他在社会行为能力的一个发展，如果一个孩子能够独立思考的话，他的一个人际交往和互助能力各方面的一种能力发展都可以非常非常的健全。那再来，德国在育儿观念呢先进，他比较要求的是他不把孩子当成灌输知识的容器，而是把孩子看成一粒种子。而这一粒种子呢他就需要在自然的一个生活环境之下、生长环境之下，不可以过于的控制，不可以揠苗助长，要能够给孩子留下更多施展天性的空间。德国的幼儿教育提倡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而这一个完整的人就是这个孩子他自己哦。所以作为父母啊，作为老师，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对孩子提供帮助、支持还有鼓励以及引导，因为我们比较成熟，能够去引导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来获得他自我发展的一个能力。其实不管内地或者是在台湾，有很多非常非常成熟而且非常著名的幼教专家，他们也都认为说，其实德国人我们认知的德国人，他们都是就是长久以来他们都是以思维非常严谨、逻辑非常的缜密来著称的。那像我的孩子从小所玩的一些比较棒的益智类玩具，几乎都是哪里产的？对，都是德国产的。而且呢他们的材料呢也都 他们这些益智类玩具都行销的销售到各个国家去，而且呢也都是为多数的人来接受采用。所以不管是中国父母还是德国父母，其实我们都是怎样，我们都是爱孩子的父母。那在华人家庭的孩子呢，其实孩子在家里会过度的受家长过度的保护，而且呢也有太多学习上的压力，再加上这些年来我们生养的孩子并不多，所以孩子呢多半就会变成孤僻，变成内向，变得不懂得应变，而且其实依赖心很重。所以奉劝真的作为新一代的父母，真的可以参考一下德国人的教育方式，或许呢它会有助于我们下一代的健康跟成长。在德国人的教育当中呢，非常强调孩子在游戏当中他所学习的方式，所以在幼儿园，在这个幼稚园当中，孩子并不进行分科的来教学，所以也不会有什么补习的。我们台湾的幼稚园真的有很多都是去开什么才艺班，对不对？什么早期有什么建构式数学啊，然后美术班之类的。其实在台湾我们学龄前教育真的非常重视简单的学科教学，例如英文、算术、自然科学。然后呢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说不要去要求孩子在未进入小学之前就去写字，或者是计算，或者是简单的加减。因为如果孩子回家还要有作业，真的会很辛苦。我们可以更加着重在孩子的兴趣的培养。那孩子呢，在玩耍当中，他所表现出来的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的一个锻炼。所以其实你看看台湾的孩子下了课之后，或者在幼稚园，或者在学校，其实都太过于着重在知识类，然后太过于着重在才艺。因为华人的台湾的爸爸妈妈真的非常担心孩子会输给别人，因为我们都太爱面子了。其实你的面子关孩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让孩子成为你的代言人呢？孩子有孩子自己的生命，我在这里讲这句话也许重了一点，但是爸爸妈妈，我们真的认真来想，孩子有他自己的人生，这是他的人生，不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对孩子的责任就是要陪伴在他身边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德国的孩子，他们真的是除了便当盖之外，他们其实都用不上书包，也没有任何的作业。比起在台湾哦，我们的孩子从小要认字，要学英文，要学写字，要算数，还要赶着上一连串的才艺班。其实德国孩子真的就是他们就是在放松中学习，然后在玩当中去探索。所以德式教育呢，就是希望能够在游戏和运动中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因此呢，除了必要的老师给予必要的协助跟指引之外呢，其实老师都希望让孩子自己主导，让他自己去实验和想象。所以呢，德国的小孩呢，他也就被鼓励，被同意，他可以自由的探索。所以在生活体验当中呢，他学习了什么？学习了他摔倒，学习他摔痛，学习他要摸摸自己，还是要爬起来继续玩。所以我们要说，孩子在跟大自然和环境和游戏的相处当中呢，他就天然很自然的去学习了什么叫勇敢，什么叫自我承担。而这个呢，就是一个勇敢的练习场，在自然的生活当中体验，也就会自己挑战自己，然后呢，成就自己挑战自己的记录。这都是潜在开发自己能力的一种方式，而它是最天然的，而它是我们不用再花10万块让孩子去参加什么叫潜能挑战营，一直到他国中，你觉得他怯懦了。一直在他国小，你发现他依赖心太重了。其实孩子是我们孕育出来的， 玉不琢不成器，你怎么孕育教育养育孩子，孩子就成就了什么样子，来变成一个成果，一个果实。而所有的酸所有的甜都只有父母亲自己知道，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很早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奠定对的方式，我们长出来的果实就会是属于它应该要有的样子。水蜜桃就是水蜜桃，苹果就是苹果了， OK。 所以其实德国的孩子呢，他不是在保护的环境下成长哦。你在德国往往可以看到社区里啊，有很多社区或者是公园，到处都是小孩的游乐园。昨天我女儿打电话跟我聊天，跟我讲了40分钟，她觉得很快乐。她说她跟德国的爸爸妈妈他们骑车穿越森林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德国人非常非常重视假日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动，不管是慢跑，不管是到森林，不管是到公园里。然后呢我女儿提到说他们非常非常重视全家人一起活动这件事情。然后即使只是骑脚踏车，他们骑很远然后去外面吃午餐。然后他可以看到，他跟我分享说森林里有一些游乐设施，然后那些游乐设施有荡秋千，有跷跷板，然后有很好玩很好玩的东西。而跷跷板呢的那个周围呢，他们都比较远的地方是草坪，可是在那一块的地方它是个沙坑，而沙坑也就是让孩子掉落的时候呢，他起码不会承受了一个直接的撞击的力量，而这就是一个保护。所以不是爸爸妈妈在旁边说啊，那好危险不可以玩啊，那个不要动，诸如此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游乐园是充满了冒险的感觉，就是你会看到很多的沙地，然后呢很多木造的东西来设计成攀爬的屋子或者是设施，所以跟我们公园的软垫和塑胶游乐设施真的是截然不同哦。好，那其实呢在德国他们的这样的设计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安全方式。可是台湾呢，台湾的孩子看到这个一定会直接说哦好危险了，这听起来真的是笑话。但是也反映了台湾的孩子在过度的保护当中呢，我们有没有训练孩子可以透过体验来学习，然后呢让他能够去体会说不当的玩耍会是造成一些疼痛的，而且要如何自己在玩耍当中能够自己去判别什么是危险什么是安全，然后让孩子更能够去控制自己的玩乐能力。所以相对于台湾多数真的是备受保护，连玩乐起来都会受限，甚至于被父母亲呢深深的眼神关注。我觉得在德国的孩子他可以玩乐的自由度非常非常高，夏天呢、可以看到很多男生女生的小朋友啊，他们是光着上衣穿着小内裤在沙坑里玩沙哦。所以呢在德式教育里面呢，德国的孩子呢他就是可以顺从他自己的内心，所以可以训练出来什么，训练出来他的直觉会非常非常的敏锐，而且呢胆大心细。也许我们亚洲或者台湾社会真的要感觉多一些危险，所以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出门要很小心，好比说不可以跟陌生人讲话。但是在德国呢，跟陌生人打招呼是很正常的一般的事情了哦。而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呢对孩子是好事，因为当孩子能够很自然的去接触到开放态度去接触到各种人的时候呢，他们也就可以运用天生的一些直觉，然后去跟环境感受。那这样一个直觉养成呢，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更明确的去判断是与非、善与恶、可接触或不可接触。那其实孩子可以在这直觉当中感受到安全或者是危险，然后透过观察，然后可以扩展去接触或者是帮助陌生人，真心的去感到跟其他孩子说不的话。其实我们一直在训练孩子要小心，然后要怀疑别人，要跟别人说不，要去怀疑别人的动机的时候，不如让他们自己养成自我的一种直觉判断力。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一个教育的目的，因为我们要把能力还给孩子。 所以呢，说了这些分享啊，其实就是可以感受到德国小孩的不同。那如今在台湾已经有很多新一代的父母啊，我们也慢慢的接受开放式的教育，所以父母呢，我们在对孩童教育还是采取保护还是开放或者是强压的一个教育方针，我们真的好好的来探索一下。休息一下，喝口水，待会儿再回来。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游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哇，我们又很快呢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节目了。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关于德式教育和华人父母到底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跟差距呢？其实我们看到德国人的整体意识啊，都是比较属于自然成长派的思想模式，而且呢他们也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教育在教育他们的下一代，自然呢就会形成不同的一个成长过程。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呢，德国跟台湾的小孩其实最主要的差别是在于怎样，在于小孩能不能真的很做自己，全然的做自己。这样看来呢，其实应该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但我们都明白，在台湾呢，这恐怕连对成年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哦。其实德国人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给孩子一双翅膀让他自己学飞，给孩子一双翅膀让他自己学飞，其实对大人而言也何尝不是这样呢？我在就是让孩子到德国去开启这新的一年的这个人生，其实我知道孩子去到德国一切都得要从头归零，重新开始。所以呢，我祝福我的孩子，在我跟他说，我说你是老天给我的一位强壮的女儿，而我知道你一定会过得非常好。我给予孩子坚定的祝福，让孩子相信他自己的能力，所以我给他一双翅膀，让他在德国学习飞。爸爸妈妈，我们可不可以随时随地放飞我们的孩子，相信他一定可以过得很好呢？那我们来看看，如果在这样一个期许之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让孩子知道。我觉得呢，德式教育呢，其实它有一些铁规则，然后呢可以去教养出自律的好孩子。因为其实我们说规矩是大于宠爱的，身教是重于言教的。而我们来看看德国的妈妈，她到底是怎么样教孩子学会自律。那教养这种东西是不能复制的，所以呢我们待会儿来探讨一下，说究竟德国的妈妈是怎样教会孩子自律的呢？对，自律的教养其实是不能复制的，而且呢也不会只有一条路，因为教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那透过呢所有各个国家其实所有的妈妈的教养观啊，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盲点，也可以看见究竟身为爸爸妈妈的我们还可以给孩子什么。所以呢秉持着放养的教育的德国父母呢，他们认为其实放养教育，为什么放养教育？因为他们知道孩子其实是小树也是小花，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每个孩子都需要他的阳光，也需要他的雨露，更需要在风雨中历练。所以德国人他们的严谨是我们各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有目共睹的。那如此强大的民族，究竟他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和自律的一个态度来教养出孩子呢？那这些就有一些铁规则哦。在网络上你也可以看得到，其实呢也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其实也一直在提这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要让孩子能力大于成绩，就是我们不要再看待孩子的成绩表现，究竟他是考98分跟90分和80分差别在哪里。我们总是过度的去在乎孩子的成绩，那 我们真正要去训练的是孩子是什么？是能力呀、哦、要让孩子成为独立完整的个体。因为呢，孩子并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也不是父母未完成梦想的接力者哦。所以想要教育好孩子，首先呢，我们就应该要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华人爸爸妈妈就是一直以来都做得不太好，所以呢，德国的爸爸妈妈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他们努力将孩子培养成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人哦，而不是说妈妈以前就有一个遗憾啊，因为我一直都不能学钢琴，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学钢琴。 Excuse me， 那是你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加注到孩子身上呢？所以呢，我们要努力将孩子培养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你的遗憾要他去完成，好吗？帮助呢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而不是只是让孩子考高分哦。再来的部分就是我们身教要重于言教。那德国的爸爸妈妈呢，教养的第一条铁的规则就是关于亲子教育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非常好哈、哦，就是与其喊破嗓子，那不如怎么样做出样子。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什么身教，对，身教重于言教。父母要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呢就必须要自己先做到哦，否则呢就没有权利，我们就完全没有权利去要求孩子这样做。在德国的父母亲的心目中呢，这一条铁的规则哦，是教育的铁则，它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德国的父母亲他们用铁一般的精神的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榜样哦。再来就是尊重要优于权威，尊重要优于权威，就是不贬低不纵容，而且呢要让孩子自然的成长。望子成龙，其实望女成凤啊，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父母的共同心愿，不管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爸爸妈妈。但是呢，有许多爸爸妈妈已经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自己孩子身上。好比我刚刚提到，就说哦，因为妈妈小时候不能学钢琴，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学钢琴，这种事情就是不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也不要将自己的面子存不存在去强加在孩子身上，然后呢也不分场合的来教训小孩，全然就不顾孩子的自尊心是不是受到伤害。那针对这一点，德国的父母有不同的态度跟做法。他们将孩子哦，就是视为独立的个体，他尊重孩子，因为孩子从小就是一个成人了，好，你要这样子去尊重他，尽量呢为孩子提供他自由发展的空间跟自由选择的权利。而第四条呢，就是假扣喝贵假爆啦，就是呢让孩子能够去体验辛苦，好过于你不断的给他资源哦。适度的磨难呢，其实对孩子是最好最好的磨练和最好最好的锻炼。和其他国家相比哦，德国的孩子的抗挫折的能力哦是出名的强诶。哇，那德国的父母究竟是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这个抗压能力呢，抗挫折能力呢？其实磨难营、哦、他们有个磨难营是他们的法宝之一哦，就是让孩子参加一些激进残酷的训练活动。或许你会觉得这样子做很残忍，但是德国的爸爸妈妈却认为这是对孩子的爱。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孩子会比其他孩子更独立的原因哦，也是所有父母应该学习的观念。我再分享一段，就是我儿子在小时候他一上小一没多久就自己上下学，而这件事情呢引发了他同学的家长的抗议，很多家长就到辅导室去抗议说我太残忍了，我让孩子自己上下学。其实我觉得让孩子知道怎么去做一件事情，那么他就可以独立完成。我觉得训练他的能力以及独立完成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我们呢与其害怕，不如教孩子教对他做的方法。好，所以呢再来下一题，下一个铁规则就是 规则大于宠爱哦，就是我们要宽容而不纵容。建立规则呢，其实会比我们一直不断的说教更有效。俗话呢，古人就说，没有规矩就难成什么？难成方圆嘛。那究竟要如何有效才能够去教育孩子？很多父母的做法就是不断的说教，不断的说教，不断的说教，不断的说教。这累不累啊？孩子听了很累，爸爸妈妈说的也很累。而聪明的德国父母呢，他是会一开始就为孩子立下一个规矩，让孩子从小呢就建立规则意识。他们呢会和小孩来建立规则意识，跟他协商，制定一些规则，然后要求孩子呢要能够遵守这些规则。就像呢一个国家透过制定法律来让人民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一样，这显然呢就是效果会比说教来得更好更容易，而且呢又可以给孩子能够自己去拿捏一个空间的一个成长环境，因为他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规则之下呢好好的让自己呢很能够去顺势的成长哦。好，再来呢就是放养优于圈养。好，放养优于圈养，就是我们今天也提到放飞嘛，就是在怎样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可以放养可以放飞。为什么我们华人父母一直用圈养，用关心，用担心，一直把孩子关着，不让他能够有更好的成长？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究竟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华人父母的理念之下，要怎么样去教出一个好孩子？在德国父母的眼中啊，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它是一朵小花，它是一棵小树，它是一颗种子，所以呢必然都会成为属于他自己的样子。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身为园丁的爸爸妈妈一定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哦，才能够去养育出属于他的样子。例如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培养孩子的好性格跟好习惯，而且呢也要给孩子鼓励，培养孩子的自我以及主动争取表现的精神等等。再来，其实孩子在团体当中，我觉得我看到一点，就是华人爸爸妈妈常常会有一点，就是说你优秀就好，你不用管别人。但是其实啊，德国人他们看待一个人跟一个团体其实是不一样，因为一个人的表现是加法，一个团体的表现是乘法。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的孩子如何可以在带动团队的运作，或者是在团队里面可以增进团队的进步，这才是重点哦。因为一个人的优秀不代表你可以带给国家进步哦。好，那再来第七点，就是自由大于限制。我们要给孩子独立的空间，这样发展呢才会无限大。在德国父母的眼中哦，每个孩子其实他都是独立的个体，在我的眼中也是啦哈。所以呢，他也不是爸爸妈妈的，也不用去依赖爸爸妈妈。他们呢，孩子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也必须具备呢他独立的一个思维方式。所以德国的孩子呢，他们呢都是以自我独立发展为他的一个成长目的，成长目标。所以身为父母，爸爸妈妈只要给予孩子自由的空间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我们到结语的地方要提到成长目标？我们一开始是不是有讲到教育目标？对，其实我们的教育目标，真正的教育目标就是要成就一个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可以在他的一个独立生命体尽情的去发挥他生命的光热与精华。好，再来我们要提到最后一点，就是自我控制高于控制，自制高于控制。就是从小呢要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自我控制。所以其实前面之前的节目云云曾提到，就是理财的观念，孩子理财的观念其实它就是一个自我控制哦。所以从小就要建立理财观，要教会孩子存到第一桶金。 所以德国人很富有，而且他们绝对不奢侈。为什么？因为他们让孩子从小就养成了非常好的理财习惯，不乱花零用钱，随时要把钱存起来，即使玩游戏的时候也要很节省。云云今天呢分享了这所有的一切，就是包括这八条的一个铁的纪律哦，包括理财的部分。然后呢，希望这些你都有收获。我们呢会就这个主题呢，经过几天的几周的一直来探讨。OK， 拜拜。